大家好，我是苏玉平。今天呢、这个继上次为大家讲解啊，这个中国几支的海上力量哦，有这个海解放军海军哦，还有这个海警，还有什么大家记得吗？还有啊，就是海巡哦，海巡是国家海事局的哦，还有海上民兵哦，就是民兵的海上版呐、哦。那另外还有农业部渔政船哦，渔政船队哦，那还有就是海洋局的海监总队哦，跟公安边防的海警部队哦，这些全部加总起来啊，在2013年啊，成为了中国海警局的组成了 讲错了啊，其中的这个海事局的海巡是没有进来哦，没有进来的哦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开始为大家讲解啊，这一些个哦、比较详细的这些海上力量哦。刚提到这个海事局的海巡队哦，这个国家海事局啊，叫 China Maritime Safety Administration 哦，它是哦这个港务监督局跟船舶检验局哦两者合并而来哦，就成为一个中国国家海事局，它是由国务院的交通运输部管辖。他主要的工作职掌是在港口的经营啊，船舶的交通管理啊，危险货物监督管理，船舶检验跟执照的发给啊，就是船舶证书跟船员执照啊，都是由这个中国海事局，还有这个水上交通安全啊的监督管理啊，这个防止污染啊，灯塔啊的设置维护等等啊，是中国国家海事局哦、啊、来这个管辖的哦。那为了执行这些任务啊，中国国家海事局啊，在各个沿海的省市哦或重要港口都设有海事局哦，它直辖的海事局哦。那所以这个本来它就拥有很多公务船只哦，要来执行这些任务哦。那也许当初啊，在这个海监中国海洋局啊大规模造舰的时候啊，海事局也觉得，哎，我也是一个这个国家的这个大局啊，那我都没有大型船舰啊，那你这个海洋局又开始造大舰啊，那我海事局我也来造个大舰呗。所以啊，你可以在这个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啊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家海事局啊开始建造大型的船舰哦，哦，建成了3000多吨，一直到上万吨的这个大型船舶啊，那它挂上的、刷上的这个舷号啊，是叫海巡多少号哦？海巡01、02、03，一直到海巡10号等等哦。那很特别啊，因为大部分我们知道这个 marine 呢，这个大部分的 coast guard 就是海巡哦。我们中文呢、对照的是海巡对照是 coast guard， 可是呢，这个中国啊，这个 coast guard 对照的是海警哦，不是海巡哦，所以这一点会让人家有点混淆哦，但是没有关系，这也就是代表哦，在2013年呢、海警局正式成立之前呢、中国的各个单位啊，确实是各行其事，各造各的舰队哦。那最后呢，海警局啊一锅端，可是他没有端到这个海巡舰队的这个国家海事局的这一支海巡舰呢、结果就让海巡还是挂这个名称，跟你这个海警啊来打对台了啊，当然也没有打对台啦。好了，那我们说到这个海巡舰哦，它从01、02、03一直开始生产哦，那一直到其实有比较特别，就是海巡01号舰哦，它是一支5000多吨级的舰哦，它跟01、03、06哦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个舰只，三胞胎舰只哦，那这个等于也是这个给这个海警部队5000吨舰哦一个 sample 哦，一个典范哦。那海巡09号舰哦，有一个海巡09号舰是一个超过万吨的哦海巡舰哦，最大的超过万吨的海巡舰哦，它有10700吨哦，它是这个等于是海巡里面啊、海巡船队里面最强大的一艘船哦。那当然呢，这个海事局还有一些海洋救助船的一些设置哦，它有这个海洋救助船哦，是等于是 救沉船啊等等之哇的拉沉船之类的哦这种工作。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讲的是海洋局，中国海洋局的海监船队，中国海监船队海监总队哦，这是属于国务院啊自然资源部下国家海洋局创设的单位哦。那最早开始哦，其实是1964年的时候啊，当时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啊海洋专业组向党中央啊做出建议，要完善的利用国家海洋资源啊或保护海洋环境哦，应该要成立一支队伍哦。那这个人大通过之后啊，国家海洋局成立啊，挂靠在这个解放军海军下面哦，这个解放军海军下面管这个国家海洋局哦。那他的国家海洋局啊，在1982年开始哦，成立了这个监测船队哦，这个监测船队是中国海监总队哦，它叫做 China Marine Surveillance。那这个开始啊，建造这船队哦，就开始1983年就有船只下海开始运作哦。那这一开始，中国海监船它的任务是偏向环境保护跟海洋资源维护啊哦，它是等于是。对这个非法盗滥捕啊，然后损坏海洋环境啊，破坏海上设施啊等等的，偷渡走私等等，滥捕滥捞等等哦，来进行执法查处。但是呢，在1998年哦，国家海洋局哦，它从解放军海军啊归属于国土资源部管辖哦，然后呢，这个海监总队开始大发展。开始啊，陆陆续续建造、添置，或者是由解放军海军啊移交来这个大量的这个大小舰船哦。那这个海监总队船多了之后啊，他也就效法海军啊，以北海舰队、东海舰队、南海舰队这样子分类法哦，他设置了北海、东海、南海三个海监总队哦，海监总队。那在靠海的这些省市啊，也设有这个总队下的支队。哦，支队，那这种支队还有各县的大队等等哦，那这些就是在沿海啊各地啊，几乎都有海监的这个总队、支队、大队哦，在这个进行工作。因为那时候是并没有海警的哦，那海警就是海监，海监就是海警哦。那至于哦，这个海监总队的基地啊，则在大连、塘沽、青岛、上海、宁波、厦门、广州两个基地啊，还有北海。等等，有九个港口啊，那还有这个舟山岛有它的机场哦。那这个海监总队啊，它配有船舰嘛，它有还有这个飞机、直升机等等啊，就算是一支还蛮强大的哦。不过呢，在大部分的海监舰艇上哦，都还没有装备枪炮武器啦哦，最多就是水炮哦。这一般也是各国家的海巡舰艇的共识哦，就是装水炮就好，不要这种是装上。热火器啊，这其实是不合规矩的啊。好了，那海监船，我们说海监船，因为到最后统合一切的是海监嘛，哈、哦，它呢就是接收了来自这个解放军啦，接收来自渔政船啦、海关缉私啊等等的啊、哦，各个不同地方来的船舰哦。那它其实啊，如果只是在沿海管理中国的渔民啊。打击走私偷渡等等啊，几百吨的这种快艇船其实已经足够了。但是啊，如果要到更远的远洋啊，要到钓鱼台猎鱼啊，要到这个南海啊等等哦，去巡航的话呢，你船体太小是不行的哦，要有船体更大、更稳固哦，还有这个空间大，可以储存物资哦等等啊，这样子的船只才适合哦。不过呢，在另外在这个海洋局哦，它除了这个海警后来改的这些海警这些船队之外，海洋局哦仍然有这个所谓的科学考察船、海洋科考船呐、啊，海洋科考船哦，海洋科考船哦又叫做向阳红系列哦，向阳红。那这向阳红啊，从01号、02号一直到31号啊等等啊，都有它的。哦，发展的故事哦，这个大家以后看我的书啊，好了啦，这个不要赘述了哦。那这个主要的这些海洋科考船哦，它主要就是在各个地方去做一些海洋巡视啊，海洋这个科学工作哦，这个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哦。海洋科考船这个做的事情，大家其实是 很好啦，比如说啦，向阳红一号，哦，它是1967年就建造的哦，那这个海洋水文气象船，然后也有这个，比如说向阳红九号，它是哦远洋科考船哦，有蛟龙装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，哦，可以这个潜到深海去哦，去看东西。那它呢也有这个，也有向阳红这个51号，哦，这是最新的啦，然后向阳红51号是2021年才建造的哈，它有水下机器人，可以到1000公尺的海床取样哦，这个海底的原石取样等等哦，地质调查等等哦，所以向阳红哦系列科考船哦，到今天都还是海洋局下的这个科考船，没有被并入海警。哦，去做巡航的任务哈，哦，这个也是必要的啦哦。好啦，那我们接下来哦，看到海警局哦，海警局之前一直提到2013年哦，中国政府依据人大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方案呢，啊，把几个海上执法单位啊予以这个合并整合，原先属于国家海洋局的海监总队。哦，原来属于公安部的公安边防海警部队，原属于农业部的中国渔政船，海关总署的海上缉私警察等等单位啊，所有的人员船舰全部统合起来，成为中国海警局 China Coast Guard。哦 ，Coast Guard 出来了哦 ，Coast Guard 啊，它在一开始啊，中国海警局跟国家海洋局啊。它就是一个单位两个招牌哦，这个中国很多单位是这样子哦。那海警局的局长啊，是公安部这个监管公海警工作的公安副部长兼任。那政委哦，海警局的政委就是海洋局的局长来兼任哦。那他这个海警局上级机关呢，啊，是公安部哦，是公安部。那之前哦，这个所有各单位嘛，就是这个船啊，通通都是归属哦来这个整编。那中国海警船有它的这个白色外表的涂装哦，它在船体前面有红蓝相间的条纹，还画有中国海警的徽章以及 China Coast Guard 中国海警的字样哦。所有啊，移编至海军啊或其他哦这个海警啊哦边防公安边防啊，还有这个哦。渔政船的这个船舰啊，通通要改成这个涂装哦，这个涂装，所以大家就现在在海上就看到中国海警哦，就是这么一个涂装哦，很好辨识哦。那另外呢，每条中国海警船有它的舷号哦，这个舷号，这个比如说它这个如果是个四位数的编号啊，它第一个数字哦，代表这艘船属的是一，就是北海海警局二。东海海警局三，南海海警局哦，这个归属。那第二位的数字呢，标示它的吨位，比如说一的话就1000吨，二2000吨，五5000吨哦之类啊，九就是10000吨哦。那第三或第四位数字就代表那一吨级的船只的编号哦，比如说海警2115号船就是二，就是东海海区1000吨级。然后15就是第15号的船舰哦，是这样子的哦。当然也有挂靠在这个海警总队下的舷号啊，可能不同省份的不同海警总队哦，就使用那个舷号哦。好啦，那哦，我们看到船海警船的船哦，这个是从各个地方来，那有的比较老旧哦，有的比较新啊。那老旧的这个海军舰只哦，如果已经不符合了海洋作战的需求啊，他就会这个通通啊退役送给中国海警哦，改装成为近海巡逻舰使用哦，包括这个我后面会讲的056型啊，这个飞弹巡防舰啊，就是被改全部22艘一起改装哦，成为海警船哦。所以呢，中国啊，因为最近的这20年30年啊，这个经济发展迅速啊，所以国家实力大增啊，这个中国的海军跟海警啊，开始在这个大量的建造这个船舰哦。那这个到了2021年底啊，中国解放军的海军有355艘舰艇啊，那再加上这个大概400艘的海警舰啊，这个也大概已经。除了美国之外呢，大概就是世界第二哦，世界第二了。 那现在的中国海军解放军哦，跟海警的数量哦，老实说了，已经可以淹没任何一支东亚的这个国家的海上力量了哦。不过呢，这还是在这个纸面上的啊、哦、的这种对比啊。如果真正发生武装冲突的话呢，哦，到底这个中国哦解放军船舰上的这些武器能不能用，管不管用，打不打得到，打不打得准，其实都没有经过实战的验证哦，都没有经过实战的验证。好了，那我们再大家介绍一下中国海警的日常工作是做啥。第一个，打击走私犯罪哦，因为沿海嘛，最多就是走私犯罪啊，如果走私一些高价的产品啊，哦，甚至走私烟毒啊等等哦，那这个就是这个杀头生意也不怕没人做了哦，这个那当然也有一些做这个紧缺的利润大的货物也做啊，比如说冷冻肉啊、冷冻鱼啊，最近听说还有什么澳洲龙虾都经过台湾啊，然后转走私到中国大陆去啊，这种真特别啊。那所以呢，这些哦，这些沿海打击走私啊，其实不用用到什么上万吨级舰啊，这几百吨的小艇哦，才是最有用的哦。那这个毒品啊、哦，我刚刚有提到烟毒哦，是最大的这个危害啊、哦。这个从清末开始就打击烟毒、鸦片等等啊，那到现在还是没完没了啊。比如说2018年，浙江海警局啊就查获601特大海上走私毒品案，查获冰毒。安非他命啊，1.49吨之多啊！哦，那这个2023年1月17号啊，这个广西北海海警局查获走私香烟8700多条啊。那这个2022年10月，福建宁德海警局查获了这个哦，这个走私冻肉100多吨啊，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很多很多啊，这个走私案啊，还是不断在发生。那第二个任务呢，就是打击非法捕捞。因为啊，中国国家制定的休渔期啊，这个人的渔民当然不会想要遵从嘛，不然他吃啥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在休渔保护期啊，还是会出海去偷捕滥捞等等啊。另外一种就是去偷窃别人养殖户的这种养殖的海产品啊，这个都是高贵的鱼啊，或者海参啊、鲍鱼、石斑等等哦，这种东西哦，所以这个也是中国海警要打击的对象哦。那之后呢，还有保护海洋环境哦，海警局啊也要保护海洋环境，这就是中国海监的这个任务啊哦，他会对这个海洋人工养殖箱网啊、钻井平台啊、近海养殖设施啊等等进行检查哦，确保人类不会这个人类行为不会污染海洋环境哦，这个很重要。那甚至哦，这福建厦门的海警局还有做了个 APP 啊，这个海洋倾倒废物啊，或者是你要海沙开采啊，你都要做报备，不然这个海警局哦就会来这个处罚你。那此外呢，浙江杭州的海警局啊，在2021年7月啊，曾经救过10几只搁浅的瓜头鲸啊、鲸鱼哦，最后3只死亡，9只获救回到海洋哦，所以呢，保护海洋生命、保护海洋环境啊、哦，都是中国海警的工作职责哦。再下一个工作呢，是查扣35船只哦，这个中国沿海啊，对于船只也是严格管控的，一个船要有船名、船号、船舶证书、船籍港，你才能说是一个船合格的船嘛。但是很多当然，你要做走私，你不会搞这种船，你就会自己去钉啊、这个三板啊，就这个牌啊，或者是做那种就新做的偷偷造的船啊，没有什么船名船籍，就拿来走私使用嘛。那这种就会被这个哦海警局看到就打，就把它这个销毁哦，把它拖车把它拖走销毁啊，这些35船舶。那另外呢，下一个工作是防台防汛防灾哦，在这个台风警报启动后啊，就要让这个所有的渔民哦，就要赶快回来把船只哦，这个加锚加链啊，这个固定好啊，然后人员都做转移到路上啊，不要在船上啊，免得这个发生隐患等等哦。那在下一个任务是保护海底光纤电缆哦， 那由于啊，这个国际通讯发展的日新月异啊，目前全球海底光缆有475条，总长达90万公里啊。世界上90%的这种跨海网络数据传播都是经过海底电缆来进行的哦。那因为你从空中经过太空卫星啊，成本比较昂贵哦，那宽频也比较低，频宽比较低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即使中国啊对外是有这个网络长城啊围堵着的哦，但是它用来传讯的频宽呢、啊、需求、啊、还是非常大的哦。所以呢，这个中国进入中国的海底电缆也是密密麻麻的哦，主要接入点在青岛、上海、福州、汕头、香港等地哦，都有很多的跨国海缆哦。那这些跨国海缆哦，其实。也的都蛮这个蛮，等于讲怎么讲，蛮薄弱的哦，保护很薄弱。它就是把电缆啊都丢到海底嘛，它有的有固定，有的没固定啊，有的有保护膜、保护层，有的就没有啊。所以呢，如果是渔民啊，用底拖网哦，拖底的那种网子啊，或者是你就纯粹是下锚住啊，然后拖了一阵子锚就卡到这个电缆。一拉你这个缆就会断了嘛，哦，所以呢，常常哦，这个海缆哦，外包绝缘层哦就会破裂啊，就被这个被渔民给无心中就弄坏了哦。那这时候必须有专业的潜水员啊下去，专业的检修船啊，然后去把它修理哦，才能够完好啊。那这个费用极昂贵啊，不是说随时可以修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海底光缆的这个保护啊，现在就是。也是中国海警很重要的工作使命啊！它因为中国对外的国际通信哦，3/4也是经过这种国际海缆进行的哦。那中国的华卫海洋这个公司啊，是世界4大铺设海底电缆的公司之一啊。其他3家是美国 Subcom、法国 Acadel、日本 NEC 哦，加上华卫海洋哦。所以呢。这个国际海缆的铺设哦，也是中国啊这个扩张国际这个关系影响力的重要的行业哦，因为它也是参与这个行业之一啊、哦，所以呢要保护海缆哦，不要让这个无知的渔民啊去破坏到这个海缆，所以中国海警哦对于这个已经对损害海缆安全的行为啊进行查处。哦，宣导民众啊，要保护海缆哦，尤其这渔民啊，在有海缆的区域啊，你都不要用底拖网，你不要随便下锚哦。所以如果你伤害了，你就会受到处罚哦。所以这个光缆铺设区域哦，这个你不能抽沙，不能钻探、打桩、抛锚哦、脱锚、底拖、张网等等，只要可能伤害到这个海底光缆的哦。都是不可以去做的哦。那2023年，今年初啊，这个马祖地区对外光缆断线哦。那有人说是中国故意派人破坏啊、这个电缆哦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呢，是以这个渔民哦，这个底拖网啊，或者是你下锚的时候啊，不小心拖断的机会啊比较高啊。因为中国用这个方式来这个打击台湾的话。台湾明明也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打击他、啊、所以为了不要、哦、这个损坏自己，我相信中国应该是不至于用这种方式来打击这个马祖的、哦、不过当然这个可能性在暂时、哦、都不会 都是可能存在的、哦、不过当然你说这个螃蟹会不会把这个电缆夹断，那应该不太可能、哦、螃蟹长不到这么大只、哦、那最后一个呢 海警 的工作呢就是救难救助、哦、有时候海上有船难啊，或是海上的船只这个轮机失效啊，失去动力啊，漂流在海上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、啊、海警就会用缆绳、啊、把它拖回码头、哦、或是有人受伤就赶快这个、海警就赶快把它送回港口医院，或是用直升机送回港口医院，或是呢如果是有渔船或船只失火啦，那中国海警就可以用海警船上的水炮来进行、啊、灌救。当然还有一些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去赶海啦、啊、哦，去这个海钓啦、啊、等等啊，结果啊因为潮汐不清楚的关系啊，受困礁石上啊等等，海警也都要出动去救人。 那我们这里的结论就是啊，海警就是海上啊，身兼警察、救生员、消防员、免费脱掉啊等等所有一切事情的府邸公子啊，他是忙得不可开交啊。你在陆地上啊，除了有公安、人民警察哦，你还有这个国家紧急管理部的这个消防员哦等等，去处理啊。那可是海警，只要任何发生在海上的事，就是海警的事哦。所以这个海警啊，不是只有派船到钓鱼台或南海去这个巡逻而已啊，整个中国沿海岸边所有只要跟海有关的事情，都归海管、海警去管哦。加上你知道吗，中国人啊本来就是特不守规矩啊，特别爱跟公权力挑战或对着干哦，你要他做什么他就偏不做啥哦，只要有利益的话总是那根本不是个回事嘛哦。所以啊，他海警啊其实根本不用管到什么别国势力入侵啊，他光管好自己家啊这个、中国渔民的那些破烂事啊就管不完了啊，这个真的是一支很苦命的一支船队啊哦的一支部队哦。好了，对于中国海警啊的说明啊，我就到这里，暂告一段落啊。那下面还有针对海军或海警的舰只啊做的另外的介绍，那就在下一个章节了哦。那我们先到这里结束啊，拜拜，下次见喽，拜。